浪数曾分鲍叔金，谁人辨得伯牙琴？干金交道好如鬼，湖海空悬一片心。
万历二十一年，送别了李如松之后，麻贵来到了延绥担任总兵，继续他的战争事业。在这里，他多次击败蒙古部落，立下了无数的大功，得到了无数的封赏。到了万历二十四年，麻贵腻了，于是他向朝廷提出了退休。考虑到他劳苦功高，兵部同意了他的申请。麻贵同志呢，高高兴兴地收拾包袱，准备回家休养去了。但是工作注定是干不完的。万历二十五年，第二次朝鲜战争爆发，麻贵起复，而他被委任的职务是被倭大将军总兵官，兼任朝鲜提督。接到命令之后，麻贵立即上路，他没有丝毫的推迟。他很清楚，几年前那个无与伦比的人就曾经担任过这个职务，并且创建了辉煌而伟大的成就。四年前，我跟着你爬上了城楼，现在你未尽的事业将由我来完成。麻贵的行动十分迅速，万历二十五年七月七日，他已经抵达了首尔，开始筹备作战。因为根据多年的军事经验，他断定日军很快就会发动进攻，时间已经不多了。但事实上，他的判断是错误的，时间并不是不多了，而是压根儿就没有。万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，全面进攻开始。日军十万余人，分为左右两路，左路军统帅小西行长率四万九千人进攻全罗道重镇南垣，右路军统帅加藤清正统军六万五千人进攻泉州。从军事计划上来看，日军的野心并不大，他们不再奢求占领全朝鲜，只求稳扎稳打，先占领全罗道，以此为基地逼近王京。而要说明军毫无准备，那也不对，因为在南垣和泉州也有军队驻守，比如南垣守将杨元，守军呢三千人，比如泉州守将陈余忠，守军两千五百人。经过计算，结果如下：攻击南垣的日军约为守军的 16.3 倍，而攻击泉州的日军约为守军的26倍。大致就是这么回事，算起来估计只有神仙才能守得住。杨元不是神仙，但也不是孬种，所以南垣虽然失守，却一点也不丢人。面对十几倍于自己的敌人，杨元拼死抵抗，并亲自上阵与敌军厮杀，身负重伤，身中数枪，率十余人突围而出，其余部队全部阵亡。相对而言呢，泉州的陈余忠就灵活得多了，这位仁兄明显名不副实啊，一点也不愚忠，倒是相当的灵活，听说日军进攻，带着兵就溜了，所部一点也没损失。南垣和泉州实现了，两路日军于泉州会师，开始准备向首尔进军。四年之后，他们再次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。杨元逃回来了，麻贵亲自接见了他，对他说了一句话：南垣之败，非战之罪。想想倒也是啊，几千人打几万人，毕竟没有投降也算不错了。对于领导的关心和理解，杨元感到异常的温暖，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理解这句话的意思。事实上，就在他倍感安慰的同时，麻贵在给兵部的上书中写下了这样几个字：按军法，败军则诛。所谓非战之罪，并不代表非你之罪。虽然杨元很能打，也很能逃，但城池毕竟还是丢了，丢了就要负责任。数月之后，他被押到了辽阳，与众军之前被斩首示众。麻贵很理解杨元，却仍然杀掉了他，因为他要用这个人的脑袋去告诉所有的人：不胜 即死。现在摆在麻贵眼前的是一个极端的危局啊。攻陷泉州之后，日军主力会师，总兵力已达到10余万，士气大振，正向首尔进军。此时呢，另一个坏消息传来，朝鲜水军于咸山大败，全军覆没。虽然朝鲜打仗不怎么样，但是必须得承认，搞起政治斗争来，他们还是很有点水平的。第一次战争刚刚结束，就马不停蹄地干起了老本行。这次遭殃的就是李舜臣。击退日军之后，李舜臣被任命为水军统制使，统帅中清、全罗、庆尚三道水军，大权在握，十分风光。十分风光的结果呢，就是十分倒霉。还没得意几天，就有人不高兴了。同为水军将领的袁军看他不顺眼，便找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哥们儿整了李舜臣一把。这位革命元勋随即被革职，只保了一条命，发配至军中立功赎罪。而袁军呢，则得偿所愿，官运亨通，接替了李舜臣的位置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袁军同志的脑筋并不是很好使啊，因为他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并且是十分明显的问题，那就是在享受权力的同时，你还得承担义务呢。万历25年6月，袁军走马上任，7月7日，日军来袭。从技术角度讲，打仗是个水平问题，能打就打得赢，不能打就打输，而袁军呢，就属于不能打的那一类。日军的水军指挥官是藤堂高虎，就其指挥水准而言，他比之前的酒鬼加隆要低个档次。但是很不幸的是，和李舜臣比起来，袁军基本算是无档次。双方交战没多久，不知是队形问题还是指挥问题，朝军很快不知死伤400余人，袁军随即率军撤退，并从此开始了他的逃窜生活。7月15日，逃了一星期后，袁军被日军追上了，双方在七州岛展开大战，朝军再次大败，袁军再次逃窜。7月23日，又是一个星期，袁军又被日军追上了，这次作战的地点是巨济岛，朝军又大败，但袁军终于有了点进步，他没再逃下去，因为当场被打死了。经过几次海战，日方不费吹灰之力就击沉朝军船只150余艘，朝鲜海军被彻底的摧毁了。朝军完了，明朝水师人数又很少，日军就此控制了制海权。12万大军水陆并进，扑向那个看似唾手可得的目标——王京。镇守王京的将领是麻贵，他已经调集了所有能够抽调的兵力，共计7843人。对于这个数字，麻贵是很有些想法的，所以他连夜派人找到了直属领导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邢介，请求放弃王京后撤。邢介的答复很简单呢，就俩字儿：不行。既然领导说不行，那就只能死磕了，毕竟杨元的例子摆在前面嘛，自己可以杀杨元，那邢介就能杀自己。但是手下就这么点人，全带出去死拼，拼未必有效果，死倒是肯定的。琢磨来琢磨去，麻贵决定打埋伏。经过仔细策划，埋伏的地点设在了王京附近的蓟山，此地不但地势险要，而且丛林众多，藏个几千人不成问题。9月6日夜，麻贵亲自选派2000精兵深夜出城，前往蓟山设伏。他很清楚，这是他的全部家底啊，如果伏击不成功，待日军前来，那就只能成人了，生死成败，一切都在冥冥之中。9月7日，日军先锋部队12000人到达蓟山。在日军指挥官看来，眼前形势很好啊，不是小好，是大好，10几万大军对几千人，无论如何那是赢定了。上级领导的乐观也感染了广大日军， 他们纷纷表示，在进入王京时要全心全意的烧杀抢掠，绝不辜负此行。在这种情绪的指导下，日军各部奋勇争先，力求先抢，军队的队列极其混乱。这正是明军所期待的。拂晓，日军进入了伏击圈，明军指挥副总兵谢生发动了攻击。没有思想准备的日军顿时大乱，明军呢又极其狡猾，他们并没有立即冲出来肉搏，而是躲在丛林中发射火枪火炮，虽然杀声震天，人却是一个皆无，挨了打又找不着主，日军越发的慌乱。第三军军长黑田长政闻讯，当即带领3000人前来支援，可是慌乱之间毫无作用，自己的军队反而被败退的全军冲乱，只得落荒而逃。眼看时机成熟了，谢生随即下令发动总攻，2000名军全线出击，奋勇追击日军。这是日军的又一次崩溃，简单说来是2000名军追击15000日军，且穷追不舍。这一景象给日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所以在相关的日本史料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：稷山之战，明军投入数万大军，布满山林，不见首尾。只有鬼才知道，那多余的几万人是从哪儿来的。就这样，日军大队被2000名军追着跑，损失极为惨重。追赶鸭子的游戏一直进行到下午4点，直到日军右路军主力到达才告结束。此战日军大败，阵亡800余人，伤者不计其数，史称稷山大捷。这是极为关键的一战，虽然日军仍占有绝对的优势，但是麻贵的冒险迷惑了对手。几乎所有的日军指挥官都认定，在王京等待着他们的是一个更大的陷阱，于是他们停下了脚步。这是一个极为错误的军事判断，此后他们再也未能前进一步啊。虚张声势的麻贵赢得了时间，而不许后退的行介也没有让他失望。在短短2个月的时间内，他已经完成了部署，并抽调了20000余人进入朝鲜作战，加上之前陆陆续续赶到的部队，此时在朝明军的数量已经达到了50000。错失良机的日军这才恍然大悟啊，但已经于事无补了，随即全军撤退，龟缩于南部沿海釜山一带，离下海只差一步了。战争的主动权再次回到了明军的手中，麻贵知道该轮到自己了。为了让日军毫无顾虑，放心大胆地下海，麻贵制定了一个全新的作战计划。40000明军随即分为如下3路：左路军统帅李如梅、杨镐，16000人进军中州；中路军统帅高策，11000人进军义宁；右路军由麻贵亲率，14000人进军安东。此外，朝军10000余人进军泉州。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阵型，因为各路大军的进军方向正是日军的集结地，而他们将面对各自不同的敌人。中路军的前方是四川，这里驻扎的是日军岛津义弘部。朝军的前方呢是顺天，待在此地的是日军小西行长部。两路大军气势汹汹地向着目标挺进，然而他们是不会进攻的，派出这两支部队只为了一个原因，那就是迷惑敌人。日军有12万人，明军只有4万人，所以分别击破是明军的唯一选择。而麻贵选中的最后目标是蔚山。蔚山是釜山的最后屏障，战略位置极为重要，交通便利，可直达大海，是日军的重要据点。麻贵据此判断，只要攻占蔚山，就能断绝日军的后勤，阻其退路，全歼日军。驻守蔚山的是加藤清正，兵力约为20000，就人数而言并不算多，看上去是一个再理想不过的下手对象了。但是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，日军明显吸取了4年前的教训， 在布阵上很有一套，顺天、四川、蔚山各部日军摆出了品字形阵势，形成了一个十分坚固、相互呼应的防御体系。所以麻贵决定耍阴招，他先后派出两路部队进逼顺天和四川，造成假象，使其无法判断进攻方向。此后他将主力明军30,000余人分成左右两路，分别向不同的目的地挺进，以降低日军的警觉。一切都按计划进行。万历25年12月20日，左右两军突然改变方向，在距离蔚山不到100里的庆州会师。麻贵的最后一层面纱终于揭开了，明军即将亮出屠刀，敌人呢却还在摸黑。相对而言，日军的将领都是比较实诚的，接到敌情通报后，小西行长和岛津义弘立即加紧自己防区的戒备，严防死守。而没有敌情的加藤清正，由于没有任务，竟然离开了蔚山，跑到附近的西生府出差去了。将领的水平如此低下，当兵的还不挨打，那就没天理了。万历25年12月22日夜，明军从庆州出发，黎明到达蔚山，进攻正式开始。先锋李如梅率先出击，带领3000骑兵直插日军城外大营。对于这群不速之客，日军毫无思想准备，当场被斩杀1000多人，损失惨重啊。明军乘胜追击，彻底击溃了城外敌军，日军全线退守城内。明军进攻之时，加藤清正正在西生浦扛砖头修工事呢，而他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：没有最慢，只有更慢。这位仁兄实在是迟钝到了极点，之前毫无准备不说，仗打了一天，日军快马来报，他竟然还不相信。等败退的日军前来现身说法，他才大惊失色，直到晚上才赶回了蔚山。23日夜，各路明军陆续到齐，除了左路杨镐、右路麻贵以外，中路军高策一部也已经赶到，共40,000余人，成功地实现了合围。对于麻贵而言，一切都很顺利了。3个月前，他仅凭7000多人就吓退了10余万日军。2个月后，他得到了增援，并且成功地分割了日军，包围了敌城。现在，他相信最终的胜利即将到来。实在是太顺利了，顺利的超出了想象。古语云：“反常者，必不久啊。”第二天，事情就出现了变化。明军没有丝毫的松懈，于凌晨再次发动了猛攻。而战局的发展与麻贵的设想一模一样，日军虽然顽强抵抗，但在明军的火炮猛攻之下逐渐不支。而更出奇的是，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，城内突起大火，乱上加乱的日军再也扛不住了，随即撤往内城高地。到目前为止，命运之神始终在对麻贵微笑，而现在他准备哭了。日军盘踞的地方叫做岛山营，此地建于陡坡之上，城墙由10块筑成，极其坚固，正是加藤清正的杰作。加藤清正这位仁兄在日本被称为名将，但就其战场表现来看，实在是惨不忍睹啊。不过此人呢，也并非是一无是处，在某些方面他还是很有水准的，比如说搞工程。在修筑工事和城楼方面，加藤清正是个十分合格的包工头，工作认真细致，日本国内的许多坚固的城池都出自他的手笔，而岛山营呢，正是他的得意之作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些事情是不能勉强的，战争的结局就是其中。明军士气旺盛，人多势众，火炮齐发，日军呢，士气低落，人少势孤，枪炮很少。无论怎么分析，明军都应该是稳赢的，但现实是残酷的，明军的攻击竟然失败了。原因只有一个，地形。日军的城池依山而建， 不但高而且陡，云梯架不上，弓箭射不到，火炮虽有效，但面对石头城杀伤力有限，加上敌军防守严密，明军仰攻一天毫无建树，只能收兵回营。弓箭火炮都不顶用，云梯又太短，想来想去，那只能爬了。于是自12月25日开始，在炮火的掩护下，明军开始爬山。26日明军休息，朝军奉命爬山被击退。27日明军继续爬山未果。27日夜经过商议，明军决定改变策略，以炮火掩护准备柴草，借火箭射入城发动火攻。28日大雨。从天堂到地狱，这大概就是麻贵现在的感觉吧。攻击不利，好不容易想出了个招，又被天气搅乱了。但事实上一切才刚刚开始啊，因为据说地狱有18层，而他呢才刚进门嘛。就在28日下午，麻贵得到了另一个消息，小西行长要来了。作为兵力最多脑袋最好使的日军将领，小西行长轻易摆脱了朝军的纠缠，率领船队日夜兼程向蔚山赶来。加藤清正可以死，但是蔚山不能丢啊。虽说平时势不两立，但现在同乘一条破船，只能拉兄弟一把了。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了，久攻不下，士气不振，如果再让敌军成功会师，那么明军就有被分割包围的危险呢。敌人越来越多，没有预备队，没有援军，打到这个份上，如稍有不慎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许多将领纷纷建议应该尽早撤退。经过慎重的考虑，麻贵终于做出了决定，围城。这是一个让所有人都吃惊不已的抉择，但是麻贵坚信自己是正确的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作者当年明月，演播王明君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孝音。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。